那今天是由我给大家分享一篇信息信息的题目叫做生命的香蕉，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1到4节。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语言环境中，我们用来形容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形容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程度的时候，会有如下几个程度。第一个是好像有泛泛之交、点头之交的，或者叫萍水之交的，对不对？这种是形容什么呢？形容关系很浅，对不对？甚至是一面之缘，甚至是只是见个面、点个头而已，哈，这叫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萍水之交。好，那关系近一点的呢，有叫君子之交、莫逆之交，知道这是指什么样的相交吗？是指人的关系相对会相处得很好，像君子之交一样，哈，中国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不对？啊，那这是形容关系更好一点的。如果形容关系非常非常要好的，你知道有什么成语吗？啊，生死之交，还有呢，叫刎颈之交，就可以献上自己生命了，对不对？啊，叫患难之交、刎颈之交、生死之交。那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你看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来敬拜神的你的弟兄、你的姐妹，看看有没有和你在一起的。请问你和他们的关系是在哪个程度呢？请问你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只是在线上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请你想想你和你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关系程度是什么样子呢？是泛泛之交，是君子之交，还是生死之交？其实我们关系的程度往往会反映出我们这种关系的本质。那我今天就想用约翰一书的1章1到4节一起让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给我们在基督里，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形的群体之中，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生命的相交。那我想请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比较短，是在圣经的新约约翰一书1章1到4节。约翰一书1章1到4节。好，请打开圣经。好，我们稍等一下哈，我们有孩子，他们要翻一下圣经。约翰一书1章1到4节，打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感谢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还是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孩子特别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不是凭着我的口，不是凭着我所写的内容，乃是真的凭着你圣灵的能力，凭着你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光照，让我们能够读了你的话语，也更是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是明白今天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主啊，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的保守看顾，让我们今天借着网络，借着弟兄姐妹这样在一起的敬拜，一起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你话语的喂养。孩子如此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知道约翰一二三书和约翰福音以及启示录都被称为约翰的书信啊，他们的作者是使徒约翰。那这些书信大部分都是使徒约翰晚年所写的，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使徒约翰应该是活的时间最长久的，上帝特别的保守，其他的使徒们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为主殉道的。那神最后保守老约翰在以弗所不断地传扬他的福音，建造教会，直到离世的时候。那约翰一书，当我们看这卷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它不像其他的书信那样有明确的收信人，对不对？其他都是写给谁的信，对不对？那这一卷没有特别的收信人，但是我们从刚才所说的这样的背景可以知道，使徒约翰很有可能把这个书信就写给以弗所以及在以弗所周围的教会。特别我们知道他所写以弗所写启示录的时候有提到有七个教会，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亚细亚一带的这些的教会。那使徒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约翰福音中称这个门徒是主所爱的门徒。主怎么所爱的门徒呢？那在约翰福音中有福音书中有很多的记载，特别是约翰跟耶稣之间关系能够让我们去看到的一些特别的记载。比如说他是耶稣第一批所呼召的门徒，对不对？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是其中的一员。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一幕其实是更加让我们看见他跟耶稣特别的关系，是他依偎在耶稣的胸膛前，这样的关系是不是更加的不一样，对不对？那最后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耶稣也是把他带在身边，而甚至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是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使徒的约翰啊。那我想从这里面我可以看到，我感觉使徒约翰之中，单纯从这些记载上哈，可以看见使徒约翰似乎是比其他的使徒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更加的亲密一些，是不是？更加的表现出来的更加的关系好一些，对不对啊？那这位跟耶稣关系这么好的使徒，在这一卷中书信中所写下来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想这就是让我们来在这个背景之下来思想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生命的相交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经文很短，一到四节，甚至是这是作为这卷书信的开头的部分啊。那当我在看这一到四节的时候，我认为第三节是我们这一段的一个中心。第三节是段的中心。第三节是说什么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相交的。虽然这里面的主要的动词是传给啊，但是约翰在这里明确的说他这样传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传的目的是什么？使收信的人和写信的人彼此相交，对不对？那请问什么是相交？相交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我想中文的翻译里面可能好像从中文这个词的表面的意思来看好像是一个动词，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原文呢，这个相交是一个名词，原文的翻译其实应该是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那其实是代表一个特别的关系，不是建立关系，而是强调在这个关系的本质，强调是这个关系的实质啊。那在其他的一本，比如说吕振中一本，他的翻译就是说使要让你们和我们有团契，大家对团契这个词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团契，所以你从这儿去知道圣经中团契在圣经之中就是指的是相交，指的是这个相交中彼此连接的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啊。那也有其他的一本是说我们彼此相通哈。那我们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团契相交，也就是说这儿的彼此相通，这儿的彼此的团契呢？那这个相交这个词的原文意思就是指这种好像交通团契亲密的关系的这种啊。那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我想从整本新约书信、新约圣经之中，在使用这个词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哈。那在新约圣经中有更有使用了大概20多次。那最早使用这个相交的这个词，这个原文的词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42节。我想请你一起打开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章42节。使徒行传的2章42节。使徒行传2章42节。在福音书的后面，四福音书的后面啊，使徒行传的2章42节。好，我们稍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翻到这一段的经文，2章42节，使徒行传的2章4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预备起。彼此交接。好，我刚才特别提的这个彼此交接，那这个交接的原文其实就是指彼此团契，就是原文跟刚才我们在约翰一书所说的那个团契是一样的。那这是耶稣升天之后初代教会他们在一起彼此团契相交的一个典型的描述，叫做彼此交接。那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所描述的有着相通、交通、有份和捐项。如果我们把它梳理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亲密的关系会大概有3层的意思。第一层像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那这里面强调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感动原文也是在圣灵里的团契，跟刚才我们说的相交是同一个词，圣灵的感动啊。腓立比书2章1节说，所以基督里，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爱心中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都要。这里面说的圣灵里的交通，那个交通也是指团契。在这里看到什么？是指我们会接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团契里面有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指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特别需要圣灵的帮助，特别需要神的帮助。好，这是第一点，这个团契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指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各位记得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哎，这个词翻译的在这里面就其实很特别了。在罗马书翻译到，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他们是在以弗哥，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饥荒的时候，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他们乐意凑出捐项。捐项是什么？奉献给他们的金钱。他把捐项其实也是这个词的，也是用这个词哈。那在其他的哥林多后书还有希伯来书都是还都翻译到做捐钱或者叫捐书的事。这种代表什么呢？代表去帮助别人，有这一层面的意思。刚才说第一层面是指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第二个层面是指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这是两方面哈。那还有一个我想更加的清楚，那就是被翻译成同心合意的，或者叫做一同领受的，或者叫做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0章，我们经常在圣餐中会提到的，我们同领基督的身体，同领基督的血。那个同领，同领，这让我们看见这个词那个第三层意思，就是我们共同应有的，我们共同应有的。前面两个，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第二个是我们需要去帮助别人，第三个是我们彼此共有的这个。好，那我想从这个3个层面，在圣经中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那描述最形象的我想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五节说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大家想想我们身体是不是每一个器官是彼此需要，又是彼此帮助，而且我们是同在一个生命之中的啊。我想从这三个层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个团契相交的这个原本的意思。其实那回到约翰一书的这一段里面，这个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看到有另外一个译本其实翻译的更加形象一些，它的翻译就是说，使你们与我们分享共有的生命，分享共有的生命，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分享共有的生命。所以圣经这儿所说的团契相交是指我们生命的相交，生命的相交是生命和生命彼此相连的。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这个团契的相交，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交，我们与神的相交是生命的相交。生命可不可以分开？不可以。但是弟兄姐妹，请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参加的团契，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相交是生命的相交吗？我们与神的连接是生命的相连吗？还是只是礼拜天的相连？还是只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才去跟神连接？那我们是对神的连接，我们是只是知识方面的连接，神学方面的连接，圣经知识的连接吗？我们跟弟兄姐妹的连接只是我们兴趣爱好的连接吗？其实不应该的，对不对？生命的相接是完全的生命的连接，不可能只是生命的一部分的。那我们刚才说团契相交有三个层面，对不对？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生命之中的。如果我们生命之中跟神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相交，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相交，我想最开始问大家的，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的评估之中，你一定能够去看到这一点。那请问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够彼此相交呢？是认为我们自己不需要别人吗？还是认为我们不愿意去付出辛劳去帮助别人呢？还是我们根本不认同我们彼此之间共有的在基督里这个生的生命呢？我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啊。那如果不是生命的相交，那就不是圣经这儿所说的团契相交了啊。那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生命的相交，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相交呢？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本性，凭着我们血肉之体的这种的生命相交呢？如果我们对这个生命不能够有清楚的认识的话，我想我们的之间再深的相交也会偏离圣经的啊。好，那我们第二点就要来看，这是我们生命真实的相交。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一到二节，刚才我们先看了第三节，好，我们来看一到二节。那这卷书的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请看这段的描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这生命。第二节还是有加了一个括号，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个结构你看，论到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好像这句话没有说完整，对不对？他论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那个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完整句子的那个是，这个是其实只是一个对前面的修饰和描述。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他其实只是说到，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修饰词语全部除去，全部先不看的话，那这一句话一到二节就是告诉我们说，论生命之道，其实就是生命之道。那他用了两节的经文来描述这是什么样的生命之道，请你来找一找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生命之道有什么特别的特点呢？我看到有四个特点，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看到的一样的哈。好，那第一个，这个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的， 请问起初缘由是什么时候缘由？知道这是约翰所写的书信，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请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太初有道，其实让那个太初就是这儿的起初的意思啊，那就知道从太初就有的这个道。那当然约翰在这里是指太初吗？很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看起初这个词的时候，他在二章的大概二章七节说你们起初所听见的，好像这个词在用的里面又特别提到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啊，那如果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起初就有耶稣基督，起初就有这个生命之道。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更是把这个生命之道显现出来啊，这是第一点哈，起初原有的哈，这个是生命之道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把它叫做是使徒们亲自所感知到的。这个怎么感知呢？他用了他的三个这种触觉方，这个感官方面的这种的特点。第一个是所看见的，第二个是所听见的，对不对？还有呢？还有是什么？亲眼看过啊，所看见还指亲眼看过。其实上，所看见的和亲眼看过的并不矛盾。虽然我们可能看似是一个更加具体的描述，实际上这个描述是指它不仅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一切，而是指它详细的考察过、深入的研究过，不只是说哦眼睛看到一眼就看到了，而是指它深入的去研究过、仔细的去考察过的哈。那关键还有第三个是说，亲手摸过，对不对？亲手摸过的，而且这个所看见所听见其实在这一段里面还有重复，对不对？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的前面半个还有重复，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二个，是使徒们亲在他的触觉在他的这种感知里面亲身经历的，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呢是什么呢？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原文是已经被显现出来，已经被显现出来啊。那这个生命是已经被显现给使徒的，而且是使徒所见证的，这就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呢是什么？是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是原与父同在啊。那如果我们这样的大概来看一下，其实看到第一个起初原有的跟原与父同在的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是不是起初原有的跟父所与父同在的是不是同样大概同样的意思，是不是？那第二个使徒们亲身所经历的以及所被显现给使徒的，其实也讲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约翰在这儿所说的生命不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也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在起初原有的原与父同在的生命。所以这儿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简单今天所看到这种的生命，而是指什么？二节还特别描述的，这叫永恒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相交是在基督里永恒生命的相交啊。那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最触动了我的就是哎，这个福音，这个上帝的话语，这个神是可以亲手摸的，亲手摸的。弟兄姐妹，我想当你拉着一个人的手，你跟不拉着他的手跟他对话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也正是使徒约翰这位耶稣最亲密的，好像在福音书中所记载有那么多特别的描述，他所写的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他亲手所描述过的。但是当时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很惊奇，还有被好像很诧异。为什么呢？其实我发现原来我的信仰在慢慢的 不断的听到，好像不断的在这样的信仰的生活中会越来越教条化，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知识化，甚至是越来越神学化，缺少了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当我读到这信仰是使徒约翰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我竟然是那么的诧异和惊奇。但是也更让我触动的是，这个信仰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生命也是这样的真实，是可以亲手触摸到的，是可以亲眼见证到的。那我们的信仰不是信条，不是教义，虽然我们会强调信条和教义的内容，我们正确信仰的重要性，但是那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条，这些信条所告诉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这个真实的生命是可以被感受到的，是可以被经历到的。那借着使徒们的传扬，从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们，到使徒约翰们所见证到他们的传承者，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见证的，亲手可以见证到的是同一位神，是可以见证到的是同一个生命啊。那我想在这一段的描述之中，刚才我们说的好像是一个前后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前后对应的描述，在这个描述之中，其实约翰所强调的会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记得大美弟兄之前在讲道中也会提到过有那种夹心饼的结构，对不对？如果是以这样的结构来看的话，其实作者更想强调的是外围的还是最中间的？应该是最中间的，对不对？那如果从最中间的这儿所描述的可以被感受被经历的真实的生命的描述，那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想给我们首先的启发就是，就像我刚才的经历一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真的很容易形式化，很容易教条化，很容易虚假，很容易不真实。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之中，我们跟神的关系之中，也很容易应付。虽然我想这个词汇比较严厉，但是我想这真实是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啊。那我想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在考虑在思想我们与神与人的相交之中，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想请你思想一下，在你的小组之中，你真实的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姐妹的真实的属灵光景呢？你还是只是知道他表面的一些情况呢？同时又有多少人知道你真实的属灵光景呢？你真实的属灵生命又被多少人知道？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团契相交的那个意义有哪几方面吗？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需要付出，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如果这样来看，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身边肢体的关系是真实的相交吗？如果是真实的相交，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隐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应付呢？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时候，不是一切都美好，不是一切充满阳光，不是一切都顺利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新造了我们的生命，还有着老我所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坚持的经历上帝，被上帝所更新，我们一定会经历那个老我跟新的生命之间那个挣扎，那个罪的挣扎啊，往往这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因为那将揭露出我们的失败。无论是我们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还是我们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非常顾及自己的面子。那在这个征战之中，神知道我们需要我们身边的肢体，需要我们的神。我们身边肢体他们在最终挣扎，他们生命中遇到的难处，也需要我们去扶持，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上帝的心意了吗？那在我们身边会有很好的见证。我曾经听到有两位姐妹，她们因着工作的关系不能够好像参加早上教会一起的灵修，那她们就自己约了在她们可以的时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代祷。 这成为他们很好的属灵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实际上我有一次听到他们的见证时，我真的很触动，因为他们甚至分享他们在这样彼此代祷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分歧，也可能会有祷告不下去的时候。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真实的生命？这是不是真实在神的光照之中，在那个新生命和罪的挣扎之中，你看这些是不是就被显露出来，就是可以真实的会遇到的。感谢主，他们不是因着这样的分歧而就没有不在一起彼此代祷，而相反更是借着祷告彼此连接。那当然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见证，甚至是我听闻一位牧会多年的牧师有长期犯奸淫。我还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饭。所以如果是信仰不是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之中，我们的真实的生命不是敞开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不是敞开在神的面前，容不容易虚伪？容不容易虚假？容不容易应付？但是上帝接纳我们，他要照我们的本相，他要让我们真实的生命和我们身边人的真实的生命相交，也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与耶稣基督的真实的生命相交啊！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前面两点，第一个我们是生命的相交，第二个是我们在基督里真实生命的相交啊。那下面我们再要从生命相交的次序来思想这个主题。那生命相交的次序是什么呢？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特别是第三节告诉我们，其实使徒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指让他的收信人和他们相交，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交，我们叫做横向的相交，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这样的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相交？我们说是向上或者叫做纵向的相交，对不对？所以在相交的维度之中，我们很清楚这会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横向的相交，第二个是纵向的相交。那我们都已经清楚这一点，但是在这样的相交之中有没有次序呢？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不与神相交而与人相交呢？很有可能。但是如果是那样的相交，是不是这儿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彼此相交呢？不是，对不对？所以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单独跟神相交而暂时没有跟人的相交呢？请问我们每天是自己读经灵修的时候是不是跟神相交？
是的。
所以你看，与神相交其实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但是圣经中所说的与人相交，如果脱离了与神相交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你的人际关系，只是你的社交生活，只是你人的血肉这样的相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横向相交是在与神相交的前提之下我们有的与人相交啊。所以其实弟兄姐妹，那当我们有了与神相交了之后，其实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往往我们人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其实是在上帝里面，其实这是首要的，其实这是首要的，这个首要的是会支撑我们的生命，会帮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支撑我们可以去与人相交啊。那第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与神相交是首要的啊。那第二点，与人相交是不是必要的呢？其实也是必要的。上帝不是让我们单独活在他的面前。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现在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的影响，好像就习惯了参加网络的敬拜，不习惯去参加小组的聚会，一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一起的敬拜，甚至是有些人只是通过网络去听各种各样的讲道，认为这是他与神的相交，他认为不需要与人相交，因为毕竟与人相交真的会有很多麻烦，对不对？会有很多罪的碰撞，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会要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会要出门，会要有各种各样的需要，都可能各种各样的代价都要付在其中，所以他就选择自己一个人，我只要与神相交就好了，不需要与人相交。其实这样是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与人相交也是必要的，因为神不是呼召我们个人，乃是呼召我们群体，让我们在这个群体之中 彼此相交。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前面，相交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每个个体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以此体现我们共有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死的，是成长的，是往前行的，是往着上帝那里去的啊。好，那这是第三点，我们所思想到的相交之中会有与神与人的相交。与神相交是主要的，是首要的，与人相交也是必要的。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因着与神相交才能够与人相交，而同时我们在与人的相交之中会更加看到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啊。好，那相交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最后再来读第四节，我们最后一起再来读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来，我们预备，一起，请。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像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字说原文做什么，我们啊。那这是圣经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抄本，会有不同的两个版本，但是至于原本是什么我们暂时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一定有它的原本。但是无论是哪个抄本，哪个意思，会帮助我们去思想，当我们与别人彼此在基督里这样的相交的时候，会不会有喜乐呢？当你去帮助别人，当你接受别人的帮助，当你看见在基督里那个美好的生命，享受到那个美好的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喜乐吗？应该是喜乐的啊。但是我想大家刚才回答的可能会有点勉强，会真实的知道其实那会带着罪的碰撞，甚至是我们自己罪的揭露，在我们情感上不一定是那么马上就喜乐的，但是我们灵里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喜乐。那使徒说，我将这些传给你们，使我们，使你们喜乐可以满足。满足的喜乐，这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我们的应许，是不是？他说将来，在将来的时候，这些事我都已经对你们说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的哈。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十六章二十二节说，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真实的生命相交的喜乐，也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喜乐，也就是使徒和他的见证人们，他的会众们所接受到所经历到的那个喜乐，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往往可能真的不是我们情感上的那种高兴，那个兴奋。当然我们也会经历，会经历到我们彼此相交的那个甜蜜喜乐，绝对会有，但是不完全是的。所以请不要把这个喜乐当作只是我们跟着人关系好不好，那个关系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我最近跟一个弟兄有所交通，那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当然是认识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别把我叫到一起，单独跟我说了交流了一些，那主要是关于我和我妻子关系的事情。那当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其实我听的是我的情感上来讲是有点难以喜乐的那种，因为他指出我的罪，因为他指出我在我经营我的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会有不好的那个地方，甚至是有一些是我认为我做的应该还可以的地方，但是他说这是有问题的地方，这情感上真的是不能够去接受，或者说是难以马上去接受的。但是我真实的知道这是爱我的弟兄，他看到我家庭的关系，看到我生命中的问题，他凭着对上帝的爱心，对我的爱心，凭着对上帝的忠心，勇敢地向我说出来。我想这是我们在主里的团契，这是在主里的团契。虽然有时候表面上来讲，这个情绪上来讲可能真的是需要消化一下，需要吸收一下，但是我真实的知道因着这样的关系，我认识到我生命中存在的问题， 我可以更好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经营我的婚姻，来建造我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个的所说的喜乐，不是情感上的满足，确实会有情感上的满足，但不是全部。我们更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生命的喜乐，在基督里新生命的喜乐。我想同样的经历弟兄姐妹一定也会有经历，当有人凭着爱心向你说出这样诚实的话，表面听起来真的是不是那么顺了，但是请相信他对着你要再次来思想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向你说什么。我想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上帝，如果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所说出来的就算是在我们听的那一时不能够去接受的，但是我想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有真实的益处的。所以这儿所说的满足的喜乐，是指我们对我们真实的生命那真实的满足，真实的喜乐，那才是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益处的啊。好，那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生命的相交啊，是真实的生命的相交，是真实的与神与人的相交，而这个相交会带来满足的喜乐。那我想今天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的相交还没有经历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靠着主不断长进的地方。那当我们思想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停下来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使徒在这儿所说的，借着他所传扬所见证的，他的收信人和他有彼此的相交，他与父相交。那我们刚才也不断地提到，其实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相交。有没有想过人竟然可以和神相交？人竟然可以和神相交，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完全的永恒的，对不对？但是人呢，是一个在下的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文化之中，很多这些里面其实是完全去模糊了这样的一个界限，甚至很多有的称人为什么男神女神，对不对？今天这个词已经被人滥用了。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神是高高在上的，是真实的远远超越这地上一切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卑微有限的人竟然可以和超越远远在上的那个神相交，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我们还是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来看哈。那我记得我刚开始我在学希腊文的时候，这一课老师在分享这一段，帮我们分享希腊文结构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一点，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虽然我们看到他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希腊文的文法上面，他把两个词放在最后。你猜那两个词是哪个？他把这两个词放在最后最后最后，猜猜是哪两个词？那两个词是耶稣基督，那两个词是耶稣基督。那我想刚才说人与神的相交的答案就在于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个圣经来看，在原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伊甸园里，神按着神形象创造的亚当和夏娃与神有着亲密的关系，有人与神有着亲密的生命的相交，对不对？但是当人选择违背上帝的话语，当罪出现之后，他们就被逐离了伊甸园。他们之间还有没有相交呢？伊甸园已经被天使所把守，他们只能在外面劳苦生活，是无法相交的啊。但是神有他的恩典，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拣选了世上的人，是他主动在拣选世上的人。那在旧约圣经中，其实让我去查这个相交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旧约我们知道是用希伯来文，对不对？希伯来文其实没有这个希腊文的那个相交那个词，但是他会用另外一个很多的词来描述。特别在旧约之后，我们会发现旧约的作者们很少用相交这个词， 唯一的一次是在诗篇九十四篇的二十节，那还是论到上帝的审判时说的。那借着律例弄啊架弄残害，在为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呢？他还是在一个疑问句中提出，人岂能与神相交呢？他们旧约圣经中更多来表达这个生命的连接的词的时候，往往都是用的是仆人，用的是约，这样的明显带着这种距离感的这种的词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看到新约，当耶稣基督出现了之后，在新约圣经之中，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之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与神与人相交。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可以与神相交，那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这儿我们可以看待，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相交都是以基督为基础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如果不是在这个永恒的生命之中，那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相交的。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的门训的材料里面去描述团契啊，今天我们刚才说的团契相交是一样的词哈，那今天更多会使用团契这个词。那我们身边会有弟兄团契啊，会有小组团契，会有啊，甚至还有其他我们听到的这种工商团契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团契，对不对啊？那我看见一个基督徒的教材之中，他是这样来描述这个团契的精髓是什么的哈。那他用一个形象的场景来描述，他说，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整个家庭充满了喜乐的氛围，邻居们为这个家庭送来了食物，朋友们也纷纷的过来探望，帮助父母照顾这个新加入的家庭成员。也许你曾有过这样幸福的经历，当你看到人们对这个家庭所流露出来的爱和关心的时候，你怎能不为之感动呢？他说，这就是团契精神。弟兄姐妹，你认同吗？他说，这种彼此表达爱心，彼此表达关爱，这就是团契精神。不是，为什么？我认可这里面团契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美好，这种甜蜜氛围，对不对？我们的团契真的是可以很甜蜜的美好的氛围，但是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那这只是基督徒，只是这个人的社交生活、人际关系，不是在基督里圣经这儿所说的生命相交。如果没有基督，弟兄团契可能就成为政治局势论坛、经济局势论坛啊。那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的夫妻团契可能就成为育儿经验的交流。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工商团契就可能成为一些商业的活动，单身团契可能就成为只是一个相亲的聚会。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团契相交之中，不一定是大的，就算是你跟弟兄姐妹这样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命的相交之中，我们一定得思想，我们是否是在基督里，是否是为着基督，是否是为着对方在基督里的真实的益处，也是否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团契相交之中被滋养被建立。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在这样的团契相交中没有帮助你更深的去建立与神的关系、与神相交的话，那我劝你其实应该要不要参加这样的团契，不要与这样的人相交。如果这个给你的生命带来的是一些毁坏、是一些拆毁，那不应该有这样的相交。那我们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愿意有深的交往，对不对？我们宁愿与手机相交，与网络相交，不愿意与人相交，与虚拟世界相交，与各种各样的不是真实的相交。那这个世界越来越也不需要人相交，对不对？我们在家，特别是疫情所影响下，我们好像一个手机衣食住行几乎都可以搞定了，就算是打个车也基本上车就可以按时到你的门前，你可以不用跟司机交流，司机也知道你到哪，付钱也根本不需要，你只要点个键就完了，你需要评价一下就完了。一切都在非位格化，都在非生命化。那也表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真心的相交的朋友呢？ 人与人之间，想想你身边的朋友之中有多少可以真心相交的朋友呢？人心，有人说是人心越来越冷漠，对不对？实际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那如果从群体来讲，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一个家庭夫妻的关系，这应该是最亲密的生命相交，对不对？他们还是在一起会孕育生命，建立家庭。但是今天的婚姻情况如何呢？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结了婚呢也不愿意全然的委身，甚至是相互提防互相利用，严重的就随随便便就离了。今天是不是太常见了在人啊？那这种不愿与人与神相不愿与人相交的现象，其实也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那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周中又需要我们与神有真正的生命相交，那我们的罪，我罪人的本性会让我们根本就不愿意与神与人有真实的相交。维持一个表面的关系很容易，我只要装得很好就好，可以很容易虚伪，可以很容易虚假，而且也可容易跟大家关系相处得很好，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的啊！那就算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相交，我们跟神有真实的相交，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在这样的相交之中顺从我们的私意，按照错误的方式去相交。那即便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与神相交吗？请问在这一段之中，使徒约翰有没有和收信的人彼此相交呢？有的，他向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传扬了耶稣基督，他们读到这个信，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信息，他们就是与亲手亲自摸过耶稣的使徒相交的。而这个相交是在基督里，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永恒生命的相交的。其实当我们思想带着这样我们这样的老我这样的罪，我们怎么竟然可以和神相交呢？其实后面一节后面的五到十节，这也是我们下次可能要分享的经文，也告诉我们那个相交。特别是在第七节中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彼此相交和神的儿子洗净我们的罪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当我们在与人与神的相交之中，我们不断的经历耶稣的宝血的洗净，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去暴露出我们生命中那些罪的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再彼此相交的拦阻，反而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更加相交的台阶。因为那个罪是耶稣基督所洗净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胜过了那个罪，我们帮助我们的肢体胜过了那个罪，我们的生命都更加的向着耶稣，我们生命就更加的与神相连。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更加的深。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那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请大家最开始请大家评估一下我们跟身边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我想可能一部分是泛泛之交，对不对？当你再次来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一部分是泛泛之交这种的关系，可能有一部分是跟你生命的关系比较近一些的，可能称为君子之交的。那可能还有甚至是有很少的个别的是跟你有生命的相交的啊，生死之交的。但是无论哪种相交的关系的程度，请一定记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真实的生命，我们是有共同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与神与人有这样真实的生命相交，那以此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身边的肢体，也接受身边肢体的帮助，一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还记得使徒们是怎么相交的吗？使徒和他的收信人是怎么相交的吗？传扬见证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朝着这个方向，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算是暂时是泛泛之交，我们一定可以君子之交，一定可以最后达到生死之交。因为我们更有一个生命，我们更信仰的是同一位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新的生命。主啊，你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孤儿，更是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的连接，一起彼此的相交，一起彼此的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好。主啊，那个最终的目标是喜乐的，那个喜乐满足的时候，就是我们将来第二次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将与普天下所有神属你的儿女，我们将在天上与我们的主、与圣灵宝贵师、与神我们的天父完完全全的团契相交。主啊，那将是何等的荣耀，也将是何等的美好。但是主啊，今天你不是马上就接我们到天家去，你让我们在这地上，还让我们罪人之间彼此有这样的相交，让我们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暴露出我们生命中的罪。主啊，你不是借此要审判我们，所有在这之中拦阻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私意，是我们的面子，是我们顾及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看着你。主啊，当我们向着你的时候，知道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你已经赎买了我们，你已经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条生命之道，我们就可以接纳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和弟兄姐妹坦然无惧的真实的相交，那也是真实的与你相交，被你的真理所光照，成为荣耀你的见证。哦，主啊，愿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被见证出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被建立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去传扬和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和他们的生命也一起相交了。这个相交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是在父里面，是在子里面，是在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之中的。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神你的儿女们不断地去见证你的这样荣耀的生命的时候，神你的国度就这样被扩展开来。主啊，让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与你同行，让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不断地与你相交，也与我们身边的人相交，直到你来的那日。当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虽然我们会经历在相交之中遇到的痛苦，因为那是罪的挣扎，那会有罪的碰撞，但是主，让我们不要忘了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